兄姐妹们平安。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参加主日敬拜，我代表教会欢迎您。从今天正道的主题福音福音福音，你们大概就能猜出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是什么了。如果你读过新约圣经里保罗写给众教会的书信，读的时候你应该能够感受到福音就是神的救赎计划对保罗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以及他多么热切的想要分享这个福音。在写给众教会的信中，他不断的提醒这些在众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福音的重要性，并且教导这些弟兄姐妹们如何从福音的角度来解决在各个教会所面临的问题。我这里就举几个例子就比如在加拉太书二章在保罗描述了他如何与彼得对峙，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这里讲到，后来基法就是彼得来到安提亚，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就保罗就当面抵挡彼得。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这里就是雅各那里的人就是指着一些犹太人，他就是彼得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就是这一群犹太人，然后彼得因为怕奉割礼的人就是这一群犹太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看到彼得这样做，也随着他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跟着一起假装。所以你就看到一开始原本彼得在安提亚就是一个外邦人教会这边，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是等到从耶路撒冷那边，从那个雅各就那一群有一群犹太人来，看到这一群犹太人，他怕因为犹太人的这些眼光或指指点点，他反而就不跟外邦人吃饭了，造成了教会里的分裂。那保罗呢，看到这件事情，他在跟彼得对质的时候，他在第十四节就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就彼得和这一群人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你就看到他保罗在这里，他不只是提醒彼得说你在教会里面制造分裂是错的，更是提醒彼得他这个行为其实没有活出福音的真理。因为保罗在其他地方也提醒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全部人合为一体，所以不再分外邦人，不再分犹太人。那这里呢，彼得就是没有把那样，也没有记得耶稣已经为他们死，没有把那个活出来，所以才造成了分裂。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在写给哥林多的这个教会里面保罗讨论了许多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许多问题，比如在教会里面有纷争，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有淫乱的行为，然后还有讨论到是否可以吃祭过偶像的这些食物等等。那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保罗不只是单单的告诉他们说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保罗反而是不断地提醒他们不断提醒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福音的真谛就是这一群弟兄姐妹们，他们已经蒙恩得救罪人的这个身份，应当使他们的行事为人呢与世人截然的不同。那从这些的例子当中，你就可以感受到保罗在向别人分享福音，还有提醒他人福音，还有这个福音呢，都是始终都是在萦绕在保罗的心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19到23节更是说到说我就是保罗，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得多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为要得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因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从第20到22节这里你可以看到，都是一个平行的句子，每一句的结构都是像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什么样的人，为要得什么样什么样的人。那做什么样的人，为要得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在第一节跟这一段经文的第一节跟最后一节其实就解释了，他说尽管他自己有自由有权柄，但却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放下自己的自由和权柄去服侍他人。那 你就看到福音对保罗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先来问自己什么是福音。那我想我们每一周都会看到这个 ABC， 我们对这个PPT 上面的每一个字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第一步 A， admit， 承认我悖逆神，没有活出神的荣耀，四位罪人。但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差他的独一爱子到世上来赎我们的罪，来救赎我们。这就是 B， believe， 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他本是神，但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是神的羔羊，为要赎我的罪，替我付上罪的代价，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 C， confess， 宣告，决志信主，公开声明耶稣是我生命的主，是我的救主。这 ABC 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了，是我们每周都会听到的。但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它只是一个分享福音的工具吗？还是我们每天会用 ABC 来提醒我们自己福音是什么？我再举个例子，就是我刚刚在读这个 PPT， 在分享这个 ABC 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开始走神了呢？是不是这个 ABC 已经成为了一个左耳进右耳出的一句话？或者说这个 ABC 只是我每次看到这个时候就想到说，哦，讲到快要结束了，可以准备去吃午餐了。或者我们可以来问自己说，这个福音，我们对这个福音的重视的程度到底 是如何？在马太福音13:44-45中，耶稣有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是否就像在比喻里面的那个人一样，看到了福音的宝贵，并愿意放弃一切。我们是否像保罗一样，能够愿意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愿意放弃自己一切的自由和权利？或者我另外一个该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问自己说，我们对福音是不是已经觉得耳熟能详了？每当听到 ABC， 或者是萧牧师，或者不同的弟兄姐妹在正道的时候分享福音，开始解释福音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开始走神？我是不是已经觉得我已经掌握了福音，我对福音已经特别特别的了解，已经可以开始来学习所谓更高级的内容了？今天让我们一起用提摩太前书1:1-10，就是刚刚读的那一节经文， 来思考一下福音对我们每一个人 是到底有多么的重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是那位坐在宝座上万军之耶和华。主啊，你是那位高高在上创造一切宇宙万物的神，但主耶，你也是那位道成肉身爱我们的神，充满丰富的怜悯和慈爱。主啊，真的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看到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原因，因为他钉了十字架，用他的血使我们的罪被洗净，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修复跟你的关系，让我们能够来到殿中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我就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打开我们自己的心，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谓的让我们分心的事情都暂时的先摆到一旁，不管是学校的、工作的，所有事情都能够摆在一旁，让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心里能够扎根结果。谢谢你，以上奉主之名求，阿门。提摩太前书呢？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说，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我们大多数的人应该对保罗都非常的熟悉他是法利赛人，他迫害许多基督徒当斯提凡就是一位在初代教会负责饭食，而且是忠心传讲耶稣的这位弟兄。当斯提凡呢，他因为传福音被众人用石头砸死的时候，保罗也在场，而且他喜悦斯提凡受害，然后他还迫害了耶路撒冷的许多基督徒，把他们关进监狱，使他们不得不逃往其他的城市。然而在保罗前往迫害更多基督徒的时候，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并向他说话，然后保罗因此呢认罪悔改，转向神。悔改后的保罗受到了弟兄姐妹的接纳，并被派到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他先后呢有三次在小亚细亚跟欧洲的宣教之旅，那在每一次的宣道之旅呢，他 建立并且兼顾当地的教会。那这三次的宣道之旅呢，相信大家在《使徒行传》里面也都有已经有读过了。那对保罗来说，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熟。那提摩太是谁呢？在保罗第二次的宣道之旅的时候，保罗遇见了提摩太。然后在《使徒行传》16:1-5这里就有记载说，保罗在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位门徒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夫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就保罗要带提摩太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所以保罗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他们，这也就是指保罗跟提摩太，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增。所以你就看到保罗跟提摩太是保罗在第二次宣道之旅所遇到，就带着他一起去宣道。然后提摩太前书第二节这里呢，也是就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保罗称提摩太为因信主做真儿子的提摩太，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关系真的是非常的亲密。那提摩太他到底是他到底是谁呢？所以我们根据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一节经文第二节经文，你可以看到保罗称提摩太为他的儿子，然后还有提摩太前书里面也有提到说，保罗提醒提摩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从这两节经文，就从保罗称提摩太为他儿子，还有从保罗提醒提摩太就不要叫人小看他年轻，我们可能会觉得提摩太是相当年轻的，那其实他也真的是蛮年轻啊。不过这可能要看你，就是你现在大概几岁，也会觉得他到底年不年轻了。那我们认为保罗第二次的传道之旅呢，是发生大概在西元49-52之间。然后提摩太前书呢，则是写在62-65之间，所以就是传道是49-52，然后写书是62-65，所以大概事隔大概15年。那如果提摩太是在他在15或20岁左右的时候，就是当时人们开始做门徒的年龄的时候，这个时候遇到保罗，然后被保罗带去宣道，那这就意味着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提摩太大概是30-35左右。那然而保罗在提摩太还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是30几岁的时候，他就写了这封信，并且派提摩太去兼顾以弗所的教会，来解决以弗所教会所遇到的问题。然后在第三节中呢，我们就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看到保罗要提摩太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在以弗所这个教会呢，有一些人在传异教。那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译本呢，这有写了4个，就是 NIV、NLT、ESV 跟 NASB。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所传的这个异教到底是错在哪里，因为就有看到就不同的译本，他就会把这个所传的这个教这个 doctrine， 他们就写说是错误的，是 false， 是与真理相违背的 ，contrary to the truth， 是不同的 ，different， 是 strange， 是奇怪的。然后第七节这里呢，也告诉我们说，这一群传讲异教的这一群假教师呢，他们是想要做教法师，却自己不明白所讲的、所论定的。那教法师这里呢的英文的译本就是把它翻译成 teachers of the law。那同样的词语呢，也曾经出现在使徒行传的5:34当中，就是用来描述那个加马列，就是一个法利赛人，还有保罗的老师。那所以呢，你从第七节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这群传讲异教人呢，他们其实也在读圣经，他们也是在读律法书，但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所教导给弟兄姐妹，他们所说的话呢，与真理相违背。那这里就引出了两个问题，我们今天就会来讨论，就是这些假教师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他们读圣经，我可以读出一个违背真理的教导？那另外一个呢，也是用来提醒我们自己说，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在读圣经，在或者说我们在团契里面查经的时候用了错误的方式，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注意的，是可以应用的？那首先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他们到底错在哪里。第四节他这里就说他们听从，因为就是保罗要提摩太提醒他们不可听从，那也就是说这一群假教师呢，他们听从荒谬无情的话语，还有无穷的家谱。那英文的 NLT 呢，又是更严厉的来说，他们这一群人就是 wasting their time， 他们在浪费时间。 那在于这些荒谬的话语，还有无穷的家谱。那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出呢，他们第一点的就是他们关注错了重点。他们把注意力呢，他们在读经的时候，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了一些与真理无关的细枝末节上。那我们如何知道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关注的一些东西是细枝末节，然后反而让我们偏知真理了呢？从第四节到第六节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下说，就是说你当你专注，当你 wasting time 在这些荒谬的话语的时候呢，他这些讨论呢是虚浮的话语，而且只生辩论。那英文的翻译呢，就是把这些讨论形容成有争议的 controversial， 无意义的 meaningless， 无用的 useless， vain 徒劳的，或者是 fruitless 不结果实的。那所以这就意味着，其实呢，这些讨论呢，他们从读这些律法书呢，这些教法师呢，他们所教导的呢，其实并不是竭力注定神的话的讨论，他们所讨论这些东西都已经偏离了神的话，而且不是让人能够更明白圣经。那相反的呢，这些讨论呢，相信他们的讨论可能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呢，这些讨论只会让人更加疑惑。讨论了之后，可能回想一下，觉得说，哎，好像我到底听到了什么，到底只更加疑惑，甚至会让人家觉得只是在浪费时间。那以下呢，我就来分享一些实用的技巧，让我们在帮助我们在自己在团契查经的时候，或者是在独自读圣经或灵修的时候呢，如何避免一些引发一些争议或无意义的讨论。那首先呢，就是我从一位姐妹那里学到一句话，我非常非常喜欢，就是 "Don't scream where the scripture whispers"， 不要在经文轻声细语的地方大声疾呼。这怎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只是一些让人容易有不同解读的小细节，也就是 whisper 经文的轻声细语，那我们就不要过度解读，无限的放大，把它变成了不可动摇的立场，把它当成了真理，超过经文所要传达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在这段经文，在这些经文上，在这些 whisper 上呢，不要 scream， 不要大声疾呼。那我再就举一个例子啊，在接下来呢，我都会每一次正道，我都会就带着大家读提摩太前书。那下一次讨论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就会讨论到一节充满很多争议的一段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这里讲到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这节经文呢，真的引发了许多的讨论和无休止的争论。我完全能够理解，因为这段经文呢，它触及了一个对许多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非常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我们可以来想想看，说保罗在这封信里面提到这件事情，那在整本圣经里面，或者说在保罗写的其他信里面，他有反复在提醒这个内容吗？答案是没有。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呢，其实就只是一个 whisper， 就只是一个轻声细语。那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在对待它的时候，就应该要像一个对一个 whisper 一样的对待，像一个轻声细语的对待它。在王牧师的读经班的呢，也提醒了我们，就是这个妇女讲到这件事情呢，它其实真的不是非要真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整本圣经里面不是反复出现，那可以容许它有解释的空间。你要如何解释这段经文呢？那是你的事。各教会要如何解释这段经文呢？那是各教会的事。关键是你给这件事到底有多大的分量。它和福音、救恩、基督的位格、三一真神这些其他的教义相比，妇女讲道的分量到底有多大？假教会传假福音，但不允许妇女讲道；以教会传真福音，但允许妇女讲道，谁比较严重？假教会传假福音，假教会有人猥亵儿童妇女；以教会有妇女讲道，谁的问题比较大？若要处分，谁应当受更重的处分？所以再一次强调 ，Don't scream where the scripture whispers， 不要在经文轻声细语的地方大声疾呼。但相反的，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圣经反复出现的真理，比如说福音，那我们就要 scream at the top of our lung， we need to scream at the top of our mountain， 我们需要在山上大声的疾呼，把分享福音，并且要来捍卫它。那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所看到的这段经文是轻声细语，还是圣经的纪要真理呢？其实也是我们在每周牧师也常常会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通读圣经，看上下文，不要断章取义。 我知道这一点我们常常被提醒，所以今天呢，我就用透过几个例子来帮助大家来看到说我们如何可以真的在生活中，在我们读经当中来应用上下文的要读上下文的这个提醒。那比如，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们现在都在参加读经班，对，然后读经班对我们来说，每一个人就是每天都要读两章经文。那其实在每天你阅读经文之前，你可以看一下昨天的经文，快速的看一下昨天的经文，或者回顾一下你昨天的笔记，昨天的灵修笔记，甚至回去快快的看一下上个主日你主日学老师的 PPT slides， 那些全部我们都有上传到上面，也是希望你们可以回去反复的复习，可以透过这些东西看到上下文是什么。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帮助你当那一天在读那两节经文的时候，可以帮助你当天读的那些经文的上下文。那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说如果你是第一次读圣经，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呢，其实你可以先用荧光笔把它标记起来，先在旁边就写下说，诶，我现在这里有什么问题。我自己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当我一开始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就会提醒跟你说，哦，那你要开始读圣经，先从新约开始读。对，那你从新约开始读的时候，你都会一开始都读得很开心，因为一开始读福音书，那讲耶稣的事情，那个都很容易懂，然后读得也很开心。然后之后去读了《使徒行传》，也是在继续讲故事，也读得很开心。到保罗书信就开始，哎，好像有些东西没有听得很懂。然后呢，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就完了，这个里面这些里面所讲的经文啊，所讲的这些那个约翰所看到的东西呢，根本完全都看不懂。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弟兄就提醒我，他说你不要那么急，你就先把这些东西呢，先把它就 highlight 起来，先在旁边先写下你的问题。你在继续读的时候，当你在把整本圣经重新读的时候，当你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呢，其实这些内容可能都反而变得比较清晰了。那我就听他的建议，我就当时就把它先 highlight 起来，把问题都写下来。然后呢，我新约读完了，我就开始回去读旧约。然后当我从开始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然后读到先知书，特别是读到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还有但以理书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哦，启示录里面所讲到这些很多东西，其实已经在这些先知书里面已经有先提过了，在以赛亚书、在以西结书、在但以理书都已经有提过了。那这样子呢，其实也帮助我能够透过整本圣经去了解启示录还有先知书到底在讲什么。那所以说呢，真的上下文呢，不只是就是我相信大家在团契里面查经的时候，也都说会回顾一下说我上个礼拜查了什么。我们也不要忘记整本圣经的这个上下文，整本圣经到底在讲什么。透过这样子，我们也能够比较了解到底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经文只是 whisper， 只是轻声细语呢，还是神所要传达的真理。那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如果要避免无谓的讨论还有虚浮的话语呢，的两个实用技巧就是 Don't scream where the scripture whispers， 不要在经文轻声细语的地方大声疾呼，还有就是通读圣经看上下文，不要断章取义。那让我们回到提摩太前书。那所以在第四节呢，在我们再继续读下去，就看到说这些错误的教导，这些假教师呢，除了导致一些毫无意义的讨论以外，他还说呢，他们所教导的这些事情呢，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那英文的译本呢，就是把这一段呢，再把它翻译成说，他们就是这些假教师的教导呢，他们没有在 advance God's work which is by faith， 没有在推进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Help， 他们所传的这些东西呢，没有帮助人们过信靠神的生活。Doesn't help people live a life of faith in God。他们不促进从神而来管家的职分 ，doesn't promote stewardship from God that is by faith。他们不推进神的计划 ，doesn't advance the plan of God which is by faith。所以换句话说呢，保罗是要透过提摩太要提醒这一群假教师呢，他们的信息呢不应该使人困惑，而是应该要造就人们的信心还有对神的认识。然后除此以外呢？第五节也告诉我们说，他们的信息呢，应该使听者明白神的爱，应该是让弟兄姐妹们听明白神的爱，并促使他们活出那出于清洁的心、无愧的信、良心、无伪的信心的爱。简而言之，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不管是在团契里查经，或者是我们自己在读圣经，或者在灵修的时候，读经文都应该要使我们更深的认识神，更加的来爱神。 然后活在神的爱中，并且活出那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的爱。换句话说，当我们每次在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每天在灵修的时候，我们都应该问一下自己的这个问题，就是我每次翻开圣经的时候，当我今天打开圣经要做灵修的时候，我只是要打卡吗？我只是要为了要完成我每天要所做的事情，所以说神才会祝福我吗？还是说我每次打开圣经只是为了要获取知识而读？还是说我们每次打开圣经都是为了要认识神，为了要活出神的爱而读？那这里我要强调一下，我这里我所说的认识呢，并不只是一种没有不需要付出行动的一种知识。我在这里所讲的认识呢，是一种可以让我们能够活出来，可以引导我们行动的知识。这知识应该使我们能够爱人如己，能够活出神的旨意，就是爱人如己。那在这里也顺便强调一下，我这里讲的爱人如己的这个爱呢，不只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行动，让我们能够活出来。那我们到底应该要如何做到呢？我们应该如何确保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在团契里查经的时候，能够造就人，能够推展神的工作，并且帮助人活出神的爱呢？这呢，又回到我们一开始的讨论，因为答案就是福音。就像在儿童主日学一样，答案永远都是耶稣跟福音，因为福音是唯一一个能够帮助我们造就人，能够帮助我们推展神的工作，能够帮助我们活出神的爱，能够真正的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人们的问题，让我们那所以呢，我们从福音的角度来看一下接下来。所以保罗呢就说，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首先我们需要帮助人们看到他们的罪。因为第八节这里讲到说，我们知道律法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第九节、第十节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律法呢，不是为义人设立，是为罪人设立的。那这里呢，我要再解释一下，就是说，当我们常常说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这个我们常常都听得很熟。但其实义人为义人设立，你可以解释，把它想成说，律法所设立的原因呢，并不是要让我们透过律法而看到说，哦，这个我做了，这个我做了，这个我做了。让我们成为一个，让我们可以去 brag， 去一个去觉得说，哦，我真的做得很好。律法不是因为这样子而设的，律法而设立的原因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就像罗马书3:19-20所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所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再一次，当我们读律法书的时候，当我们在读保罗写给众教会的书信的时候，当保罗告诉说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的时候，他的重点不是要让我们看到说，哦，这个我做了，这个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重点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审判之下。耶稣自己呢，在路加福音5:31-32也说了，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耶稣来呢，是为了要帮助那些承认自己是罪人，看到自己是在神审判之下的人。所以每当我们读圣经或者是在团契查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帮助我们自己，或者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或者慕道友呢，看到他们的罪。这呢，其实就是 ABC 当中的 A， admit，要承认我悖逆神，没有活出神的荣耀，是为罪人。那 在保罗写给提摩太这个信中呢，我们在13节也看到保罗 他解释了律法如何帮助他认识他自己是个罪人。在13节这里，我就是保罗，他说他从前是个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然后在15节，他这里甚至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不相信保罗在这里呢，他讲的这句话，他只是在夸大其词，而是真的，他从他的内心深处，他真真实实的相信他自己就是所有人中最糟糕的罪人。事实上，这并不是圣经里面唯一一次，当人真正认识或者看到神的时候，发现自己是一个卑微的罪人。就比如我们最近读经班在读的以赛亚书，从以赛亚书6章中，当以赛亚看到神的宝座，看到神的圣洁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喊着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呢，在新约里面呢，就是 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当中。路加福音第五章呢，它记载了就是耶稣帮助彼得他们一整个夜捕鱼，但却没有 捕到什么鱼的，然后耶稣行了神迹帮助他们捕到鱼。那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就是你想象 你是彼得，你整夜没有睡觉在那里捕鱼，花了一整夜捕鱼，然后结果一条鱼都没捕到，然后耶稣来了，耶稣行了神迹帮助你捕了满网的鱼，你这个时候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反应？你工作了一整晚没有捕到鱼，耶稣行了神迹让你网子里面都是鱼，我觉得通常我们每一个人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开心或者是惊喜。但是路加福音里记载彼得的反应不是喜悦也不是惊讶，反而是认罪，他反而是对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一次又一次让我们真的看到说，当人看到神的圣洁，当我们真的认识真的看到神的时候，他们的反应 是首先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毫无价值的罪人，并且为自己的罪而悔改。那所以当我们查经或者是读经或者是灵修的时候呢，我们其实首先真的要帮助别人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有多深。那但是呢我们不能让故事就只停在那边，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帮助别人看到他们自己的罪或者我们自己的罪有多深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当完成了 ABC 的 A 之后呢，我们要记住故事并没有，神的救赎计划并没有到这里就结束了，而是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在保罗、以赛亚还有彼得这些所有的例子当中呢，神当他们看到神的荣耀，当他们真正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并没有谴责，当他们认识到自己罪，神并没有谴责他们，而是向他们显现了恩典和怜悯。在以赛亚书当以赛亚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神就派了一个天使来洁净他的嘴唇。他这里讲到说，有一个撒拉佛来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用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在第十五节，今天的经文第十五节，保罗除了告诉他说在罪人之中我是个罪魁，他也提醒了提摩太，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时可佩服的。这呢就是 ABC 当中的 B， 相信 believe， 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道成肉身，他是神的羔羊，为了赎我的罪，替我付上罪的代价，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人越是能看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其实就越能看见神丰盛的恩典跟怜悯。那越被神的丰富 的怜悯和恩典充满呢，我们又越能够被神的爱充满，越能够出于神的爱来行事。那其实这就是最后 ABC 的 C， 宣告决志信主，公开声明耶稣是我生命的主，是我的救主。也就是说呢，其实 ABC 呢三个是紧密关联的，你越能够看到自己是一个被神恩典拯救不配的罪人呢，我们就越能够承认我们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然而我们也不只是在言语上承认，还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和行为上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表示我们已被主的宝血洗净。我在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刚刚那个 West LA 团契献诗，他们讲到说神赐平安和爱，我们听到这个歌词的时候，其实心里都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说哇，真的 很爱我的神。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听到那个歌词的时候，我们能够记得我们每一个都是不配的罪人的时候，当你听到神赐给你这个爱，听到你赐给你这个平安的时候， 是会完完全全把这个爱跟平安再更深一个等级了。它不只是让你看到你，让你心里有一个很温暖的感觉，而是真的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神真的是多么伟大的神，多么神圣的神，是值得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那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当中，彼得他问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 那耶稣呢就没有直接回答，他反而是用了一个不饶恕、不怜悯、不义的仆人的比喻来解释。那简而言之，把这段经文简单的快快的一个带过，就是有一个仆人呢，他欠了王一大笔钱，大概换20万年的年薪，所以是真的是他好几辈子都还不清的这一笔账。那他请求王去帮他免了这个债，那王就答应了。然后后来呢，这一位仆人呢，他遇到一位欠他钱，但是很多的钱，因为大概是100天 的薪水，所以也是一个不是一笔很少的钱。但是呢，跟他欠这个王相较之下呢，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笔钱。那他遇到这个仆人，就这个欠他这个钱的这个仆人呢，他呢反而这个被王饶恕的这个仆人，不但没有免除另外一个仆人的债，他反而把他关进了监狱。那国王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把那个仆人叫来，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呢，越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呢，就是那个欠了20万年年薪的那个仆人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有多深的时候呢，我们越能够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付出了何等沉重的代价，我们越能够明白神丰富的恩典和怜悯。那当我们认识到这两件事情，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有多深，当我们认识到神的恩典有多大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能够被神的爱充满，并且当我们在受到人伤害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宽恕他人。那这里有一个重点我想要指出来，就是说这个另外这个仆人欠他的是大概100天的薪水。其实这就像我刚所说的，这个真的不是一笔很小的钱。我们不是要说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把别人的这个就是得罪你把他看的是很小。100天的钱，真的100天的薪水是1/3的薪水啊，是真的是蛮多的。而是反而要让你看到说你自己的罪到底有多深。在相比之下呢，其他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就当我们受到伤害，就会觉得说啊，真的是没什么。我们有已经被神的爱充满，我们也能够宽恕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就是身为基督徒，饶恕是主要我们所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但是呢，这个饶恕呢，不是出于来强迫自己，好像说就说哦，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饶恕人，而是当我们真的能够切记福音，当我们能够记得我们是一个被神拯救的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饶恕的爱就会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还有无伪的信心里面流出来。那抱歉，我接下来的话呢可能会有点严厉，但其实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我们每天的祷告，我们每天的灵修，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我们在工作里、在学校里的言行举止。你认为你的祷告、你的灵修、你的言行举止是否体现了一位真正明白你自己、真正明白福音的人？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你的祷告、你的灵修、你的言行举止是否真的体现出你真正的明白，不只是头脑上的明白，而是发自内心的一个明白，说你自己是一个罪孽深重却因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蒙神丰盛的恩典和怜悯的人。说实话，我知道我没有，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真正的福音，真正的把认知到福音，真正的不只是头脑上的认识，而是从心里的真的认识到福音，认识到我自己的罪是有多深的时候，当我真正的看到神是如何以恩典和怜悯来赎我的罪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祷告生活、我的情绪控制、我的脾气、我的行为、我跟同事的相处、我对学生的相处应该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如果我真正的明白圣经，如果真正的明白福音在我心里扎根的话，我所做出来的应该跟我现在所做的是完全的截然不同。那真的是求神怜悯，因为我知道我知道我自己真的是没有做到。那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要每天不断的向自己传福音。就像大卫在42篇对自己的心说话一样，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 ABC， 我们每周看到的、每次团契看到的 ABC 呢，不应该只是一个分享福音的工具，它应该是一个每天提醒我们，我是在罪人之中，我是个罪魁。还有那句可信的话，就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那我希望呢，我们真的每天的查经、每天的灵修、每天的读经，都能够不断的向自己传福音，来造就我们自己，来造就我们的弟兄姐妹。那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我要提醒一下说，就是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每次查经、每次灵修的时候都只读四福音书，因为路加福音24:27，耶稣有说过，耶稣向那两位门徒说，他从摩西还有众先知起，就是从律法书还有先知书起，凡经上所指责自己，就是指责耶稣的话，都向门徒们讲解明白了。耶稣在约翰福音5:39-40也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整本圣经呢，不只是四个福音书，都在讲述神的救赎计划，都在向我们讲耶稣，都在向我们讲福音。那就像 Billy Graham 也曾经说过，葛佩里也曾经说过一句话，是我非常喜欢一句话，就是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情书，他不仅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也向我们展示了他为彰显这份爱所做的一切，他也指示我们当如何生活，因为神深知什么对我们最好，并且希望我们能够亲身体验这一切。切记，圣经是神的话语，赐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并跟随他。对啊，也是我们大家很熟一段经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无论我们现在正在阅读或者在研读哪一卷书或哪一段圣经，我们都应该能让我们都应该透过那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耶稣，还有看到神的救赎计划。我就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像我们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圣经在描述某个人的犯所犯的罪，特别像在旧约里面。那我们不应该只停止在说看到说哦这个人犯罪了，没有听神的话，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来反省一下，把我们自己带入到那个情况里面，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有那样的罪。那当我们在读福音书，看到耶稣怜悯一些罪人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耶稣在怜悯一些罪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停止在那里，我们也要把我们自己带入，让我们想到说，我们其实就是那位被耶稣怜悯的那位罪人。那如果呢，你还不认识神哦，希望今天的经文呢，这段经文能够让你看到，我们所相信的真的不只是一个宗教，我们所传的福音不只是一套教义。而是要让你知道，这一位爱你的神已经为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来救赎你脱离罪恶。如果你想要跨出信心的一步，想要认识耶稣，想要体验神的爱，那再一次的提醒，就是有三个步骤 ABC， 要承认我没有把神当神，没有顺服神，没有达到神的标准，视为罪人。B， 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是神的羔羊，相信耶稣因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宣告决志信主，公开表明自己和基督的关系，公开表明耶稣是我生命的主，是我的救主。那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呢，希望今天的分享也真的能让你看到说，我们每天真的都需要被提醒，那都需要被记得说，我们都是那位被神恩典拯救不配的罪人。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以前刚电脑刚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每次开机的时候都要选说你要从哪一个 drive 来 boot，你要选说你要每次有时候都会问说你要从哪一个磁碟机来启动。那其实我们每一天呢，都每一次开机的时候，每次张开眼睛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用福音的那个磁碟机来启动。我们不要用世界的价值观来启动我们，来面对我们每天所要遇到的问题。就像之前 Alex 也有分享在英文堂 DC 所分享一句话说 ：“What you feed grows。”我们越常跟自己传福音，我们就越容易每天呢能够用福音的这个磁碟机来启动，能够帮助我们天天用福音这个磁碟机 来面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那其实我们每周所提醒的每周所提醒说我们成为基督徒要 做的 这四件事呢，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件事情来常常的提醒我们，来向我们自己传福音。首先要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对全世界大声的宣告，耶稣是我生命的主，是我的救主。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研读圣经，使灵命得着喂养，过团契生活，彼此相爱。其实这个每一天透过圣经，还有透过弟兄姐妹的相交，都是能够希望 让我们真的天天彼此传福音，天天每天都提醒我们要用那个福音的那个硬碟机来启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阿爸天父，真的求你怜悯主啊。真的很多时候，知道我们听到 ABC 都已经成为一个左耳进右耳出的话， 主啊，真的希望求你能够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每一次再一次听到 ABC， 再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就像我们第一次听到那样。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回到我们一开始信主的那一刻，让我们回到我们第一次听到福音的那一刻的那一个新鲜感的那一个不可思议的感觉。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每次每天都能够跟自己传福音，而且是像第一次听到福音那样。谢谢你，以下我奉主之名求，阿门。